有一个年长的姐妹，身材一般，哈哈，比较小，但是这位姐妹呢，信心坚定，常常感恩。有一段时间，她每天早晨出了门，就在门廊里面都会大声的感谢神，就是赞美主。后来呢，她附近邻居换了人，这个新来的邻居是一个纯粹的无神论者。这位姐妹每天早晨照样到门口说感谢上帝，赞美上帝。那个无神论者听了几次，心里面憋不住了。所以这个姐妹赞美神的时候讲完了，那个邻居就出来说没有神，没有神啊。所以每次这个姐妹讲赞美神，那个无神论者就说没有神。那么这样的过了几个星期，有一天呢，这个姐妹啊出现了经济上的一些困难，她就甚至没有钱买食物。所以这一天早晨她就在门廊里又在说，她说主啊，哎呀，我最近手头比较紧，连买食物的钱都没有了啊，求你来供应。祷告完了，她仍然说感谢神，赞美主啊。第二天早晨她又打开门一看，哎呦，这个门前放了几个塑料袋，打开哈，里面都是他需要的食物。当然他仍然大声地说感谢上帝，赞美上帝。然后呢，就在他的身后从那个树丛里面，那个无神论者跳出来了，他说没有神，这个是我给你买的。那个姐妹呢就看看他啊，然后笑了笑啊，谢谢你。然后又大声地说感谢上帝，赞美主，你竟然让一个无神论者给我买食物。那有些人听这个故事呢，或许会觉得啊，如果你的世界观、你的信仰立场一旦确定了，很难改变。可是我讲这个故事是要想说明一点，神可以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甚至那些与我们为敌的人，甚至那些挑战我们的人，甚至那些逼迫我们的人，神都可以使用他们来成就他的美意。正是透过这些美意，今天我想跟大家讲一个题目，就是神的护理，或者说护理之神。那么讲到这个护理呢，可能有些弟兄姐妹比较了解，有些弟兄姐妹还比较生疏，那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护理之神到底是讲什么，或者说什么是神的护理，神的护理到底有哪些重要的含义。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题目。那讲到神的护理，哎，有的地方呢翻译为护佑，好，你也可以翻译为保守，可以有不同的含义。那因为这个英文字 providence 跟 provision 啊，这两个词很接近啊，所以有的人会以为两个是同样的词啊，实际上是不一样。那么这里面讲的是神的护理，神的护理到底是在讲什么呢？或者说它的一个基本含义是什么呢？哎，早在将近500年前，这个海德堡的《药理问答》里面，其实就谈到这个话题，或者说做了一个基本的描述或一个定义。好，讲的什么是神的护理？神的护理呢，其实就是在讲述神与受造界的持续性的关系。好，神与受造万物之间的这种持续性的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关系一直的会存在，而且继续的存在。护理就是照着，就是神照着他的旨意，为了他的荣耀指引并管理万事万物啊，这么简单的讲。海德堡要这个药理问答这么进一步的描述说，神的护理就是神用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能力，如同他的手一样，仍旧托住天地和万物，以致一草一木、天晴下雨、丰收饥荒、食物饮料、健康疾病、富足贫穷，一切都并非偶然而生，而是出于神的手。好，那么这个是将近500年前神学家们做了一个归纳或者一个总结，来阐述什么是神的护理。当你听完这一段描述，或者稍微看完这一段之后，你心里一定，或者说不说一定，多数人心里面会产生一个观念， 哎呀，这跟宿命论好像很像啊。所以好多人会讲到这个神的护理好像是一种宿命，是宿命的一种观念。那么两者有没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呢？当然是有一些相似之处，可是两者之间有一些根本的区别。这个根本的区别在哪里呢？当我们谈论神的护理的时候，也就是说神在掌管万事万物，他有目的有结果，但是宿命论是没有目的没有结果没有具体的掌管者。早年有一些神学家就做了一个很好的类比或者是比方，他说描述这个宿命像什么呢？就像是盲目的雪崩，像是高山上的大雪融雪，哎，有一天突然发生雪崩，像是十二月份是一月份瑞士那里发生雪崩，有好多人伤亡。他说这个宿命论就像是盲目的雪崩，它没有方向没有目的，而且往往会产生破坏。然后讲的神的护理是在描述什么呢？神的护理就好像一条波涛汹涌的河，这条河长满了眼睛，所以这条河依然奔流不息，它或者转弯或者陡直，或者是快速流淌，或者是缓慢流淌，可是最终它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流入大海。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讲，这条河就像是一个有目的的旅程，这就是在描述神的护理。或许在我们经历的过程里面，正在这个经历急流，正在经历一些险滩，或者正在转弯之处，那是一些我们有时候难以控制，甚至觉得哎感到很难过的一个阶段，可是神依然在掌管。当然如果我们观察河流，你会发现很奇妙的现象，这个世界上你有谁见过一条笔直的河流啊？有谁见过笔直的河流？即便是人造的运河，过了若干年之后它也会有些弯曲。当然河流专家们会考虑，哎，为什么河流总是弯曲的？它会有很多的因素，比如说这个降水、地形、重力、离心力，这个地球跟这个跟月亮跟太阳之间这个引力对这个河流产生的作用，它有多种因素促成了一条河流不会笔直。即使开始的时候是笔直的，可是过了若干年之后它还会变成弯曲。所以神学家们就用这个河流的这个概念来描述神的护理。在我们经历的时候，你可能会经过许多的艰难的阶段，高低起伏不平，宽窄不同，可是最终它有一个目的。好，那么我们就来看看，当我们去从圣经里面探讨这个话题的时候，去讲论怎么去进一步的理解神的护理之功。那我们继续的去看几处的经文帮助我们明白啊，我不知道这个好像不是 OK。 好，那我们从圣经来看看神的护理之功。讲到这个神在创造之初完成造人之后，就说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好，然后呢圣经就说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等等，又说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后面又说这个修理看守。好，如果我们去看这一段圣经，中间又一次提到按照神的形象造人，接下来又讲神赋予人管理治理的工作。好，那么这几节经文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就会发现好，上下文谈到神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然后赋予人治理管理的工作，那么这就暗示着神的形象里面包含着一部分治理的这个范畴。换句话来说，当神照着他的自己的形象样式造人的时候，就把他的一部分的工作托付给人，这个托付给人就是让我们人有这个治理的权柄、管理的权柄和责任。那么神自己呢，当然是治理整个的宇宙，对吧？整个的受造界都在神的治理和管理之下。那么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会发现 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之后，也把这样的权柄托付给人，让人分担这样的责任，让我们去尽这个责任，就是做治理管理的工作。所以在圣经里面，诗篇103篇就这么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统管万有。22节说：你们一切被他造着，在他所管理的各处都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哪，你要称颂耶和华。好，那么这一节经文里面就讲到这个，他的权柄统管万有。所以神的治理的范围是整个宇宙，神托付给人的责任是治理这个地，空中的鸟，海里的地上的走兽和海里的鱼。那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这个约翰福音的5章17节，这节经文就是耶稣面对一些犹太听众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好，那么这句话好像听起来不经意，对吧？哎，我们看看听众的反应是什么，从听众的反应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哎，耶稣讲这话到底有什么意思。好，当然这里面的这里的一节经文说我父直到如今，就涉及到神创造之功结束了做什么。好，神六日创造，接下来做什么？就安息了，对不对？好，这个安息是不是就休息一直不做事了呢？好，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神没有完全停止做事，而是继续的工作。早在公元前第2世纪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有一个当时还在做这个旧约圣经的翻译啊，就是70纸译本的翻译。其中有一个君王，就是托勒密王，就问五经的一位翻译者啊，他说这个前进或者是敬虔虔诚，包括哪些方面呢？哎，那个翻译的人就做了这么一段回答。他说：相信上帝在宇宙中做工，任何时候知道任何事物，没有任何义和不义的行为逃过他的眼目，因为上帝是整个世界的施恩者，所以你们也当避免犯罪，像他一样。好，这个是公元前第2世纪的一位翻译者，了解圣经的人做出的一个回答。到了公元1世纪的时候，犹太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叫做斐洛，他描述关于神的休息、神的安息和工作是这么说的，他说：因为上帝从未停止过创造，正因如此，火才会燃烧，雪才会冷，这都是上帝所造成，万物无不如此，因他是一切行动和万有的根源。这是斐洛的思想，不是圣经的啊。所以斐洛讲的是什么呢？好像神在继续做创造的工作。但是我们新约时代基督信仰里面的神学观念，就把这个创造和护理工作做一个区分。那么这里面呢，当然是谈到在古时的时候人们的一些想法。到了耶稣的时代，耶稣就宣告：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子也做事。那么耶稣讲这些话呢，犹太听众产生了一个极为强烈的反应，圣经就说，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好，这句话里面呢，因为透过做事，耶稣表现出他跟神平等的一面，这个平等的一面呢，远远的超过神最初造人的时候所赋予人的工作。好，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人没有犯罪之前享有这种权柄和治理和管理的权柄，可是犯罪之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这个权柄啊。那个这个权柄将来怎么恢复呢？好，首先耶稣基督恢复在他的身上，将来我们与主一同作王，再完全恢复这样的权柄。那么这里耶稣讲这话是在谈论什么呢？就是在谈论他已经拥有这样的权柄，我父做事到如今，子也做事。所以这样一来，就把整个时间的范畴在时间观念上跟父神列入一个平行的时间。 这个平行的时间无疑就宣告了耶稣的生命的永恒性。所以宣告这样的一点呢，当时的犹太听众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才会出现他们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把自己跟神当作平等，而这个平等是透过做事来形成的。所以当耶稣讲这话的时候呢，实际上是暗示出了一点，神创世之后继续做护理的工作，而这个护理的工作子也参与这份工作。好，所以耶稣基督也在做这样的工作。那这就是我们去讨论一个整体的话题，为什么在这节经文里面会产生这么犹太人心中产生这么强烈的反应。神的治理的工作有哪些呢？或者说成护理的工作有哪些方面？好，这是今天我们要做进一步的分享。我们既然谈到神的护理，好像是一个很抽象的观念，到底这个护理的工作又包含哪些层面？好，我们大致有三个方面来看神的护理之工。第一个方面就是保存之工，就是神做保守、保存、维护的工作。好，那么刚才我们谈到的是护理这个词，这个词的一个根本含一个来源，它有两个词源啊 ，providence 啊，英文上面是一个前缀啊，后面是一个后缀。那么这个词是从拉丁文来的啊，最早是一个拉丁文。前面的三个字母 pro 就是前面的意思，或者是提前的意思啊，后面啊这个providence 是来自拉丁文的这个 videre 啊。那么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看见。后来引申出来预备、供应、支持啊 ，prepare、supply 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含义。好，那么这是我们会看到，那么神预先看到，神也供应，神也可以预备，但是在具体的互动过程里面，也就是说讲的神和世界之间这个具体互动关系里面，我们就来看看神做的保存的工作。神首先做保存的工作，这个保存的工作呢，就是神使得这个世界能够继续的存在，而且维系其受造时的特质。任何一样东西，神能够让它保持从前那个特有的这种属性。好，所以这就是神的保存之功，使受造界的存在得以延续并维持受造时的特质，比如青草、水、兽各从其类，土、木的特质不变，或说神托住并维系一切受造植物，这是科学科技的基础。好，比如说我们讲到的水，对不对？很奇特。好，水的密度最大的时候就是4度，对吧？温度再降低，它的体积也会膨胀。好，那个温度升高，它的体积也会变大。好，所以神就维护了这个水的这个特质。我站在这里的时候，对不对？这里个这个地板能够托住我，它不会变成一个泡沫，我掉下去。那所以这是一些物质的一些特性。好，这个特性神维持不变。所以神保存的工作有两个含义，一个是使世界继续的存在，另外它的存在还继续的保存原有的这个特性。好，那我们去看一些经文来帮助我们去理解。在哥罗西书的一章，这个保罗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等等等等。好，第17节说，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神创造完了世界，不是说根本啥手不管了，像是自然神论者倡导的那样，神依然在维系着这个世界的存在，而且世界的存在必须依靠他才能够存在下去。好，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里面也讲的这个类似的内容。3节说，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 这个描述非常形象，啊，托作万有。我想我们很多人以前呢都见过地球仪，对不对？啊，有一些比较大，啊，像是本村这个教授，啊，做地理学研究，啊，有一些地球仪比较小，啊，我家孩子就弄了一个，哎，就这么大，啊，有一次我就拿在手上，哎，就这样玩玩看一看，对吧？啊，所以那种形象就好像这里描述的，啊，神用他全能的命令托着宇宙万有，还不仅仅是一个地球仪。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小组查经，大家讨论的一个话题，说他将来进了天堂里面，在那里干啥呢？啊，到底干什么呢？又不死，又不用干活，啊，又没有夫妻关系，那干什么？做啥事呢？啊，后来我们就有一个人说：“哎呀，姐妹啊，那个时候呢，神把这个银河系交给你负责，啊，对不对？我们不知道神将来怎么安排我们的工作，对吧？好，所以神目前是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在整个的世界。我想将来我们与主一同在天堂的时候，没准分享他的某些权柄和治理之功。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一个大致的做一个总结，来去进一步的了解这个神的保存之功。基督若不再继续托住宇宙万有，除了三一神以外，一切存在之物都会消失，不复存在。好，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如果神和基督不做工，什么都不会存在，这是创造的教义。好，假如神不继续做工，什么都不会继续存在，这是保存的教义。好，神的创造是从无到有，使得这个世界得以存在。神的保存是神使这个世界继续的存在。所以保罗在使徒行传第十七章才会这么讲，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我们能够活着是依靠神，我们能够活动是依靠神，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继续的存在下去也是依靠主。也就是说我们思想是多么奥妙的事。中国人常常讲民以食为天，啊，我们一顿不吃饭就会有点饿，啊，三天不吃饭饿不死，啊，但是如果时间长一点我们就无法生存，啊，可是如果没有空气了我们能活多长时间，对吧？好，没有空气或许我们五分钟大脑就没办法活下去了，对不对？好，如果是重力突然消失，我们能够存留多长时间？好，对吧？或许我们瞬间都会变这个撕碎了，啊。我觉得物理世界也很奥妙，对吧？牛顿的经典力学讲到万有引力，好，是讲到物体之间的这种互相作用力，或者这种超距力啊。我不知道这样表述是怎么来描述了啊。可是到了爱因斯坦的时候呢，他觉得他说这不是这么回事啊，他去理解这个引力，他说这个是一种物质一种质量在这个互相作用的时候产生的这个曲面啊，产生的引力波啊，反正对于这个概念我是不太懂啊。那么这个就很奥妙，对不对？如果按照牛顿的概念，这个引力应该是没有速度的，啊，但是如果按照引力波的概念呢，这个吸引力是有速度的，啊，可是近代的这个物理做试验发现，啊，如果我讲错了就纠正一下哈，就发现这个确实是引力波产生作用，所以就发现重力是这个作用力吸引力是有速度，那么很奥妙是吧？反正我想到这些事我是没办法去理解。越是没有能理解呢，我越是感叹神奇妙的作为。就是圣经在这里说的，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神。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一刻都不 离不开神，啊，即使是不信神的人，否定你无论怎么否定神，依然是靠着神才能够存留下来，对吧？好，这是我们讲到这个神的护理，神护理米甸一些个重要的保存的工作。那么正是因为神在继续做保存的工作，那我们人该怎么去回应呢？好，作为神所造的人，我们应该为神的保存之功而感谢他。 约伯记三十四章里面一句解经文说，他若专心为己，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如果神不做这继续保存的工作，他将灵和气收归自己，就是讲到我们的呼吸了，对吧？如果神把这些收回，凡有血气的必一同死亡。这是我们会看到神第一个做的保存的工作，保存受造世界，而且保存其特性。这个特性使得我们汽车能够发动，你是汽油它就是汽油，对吧？你做科学试验，你这个科学试验在这里做跟在别处做都能够产生同样的结果，就是物质的特性不变。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呢，神的护理的工作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协力或者协助。神在护理的过程中，除了保存，他还做协力的工作。这个协力的基本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在每一个行动中，神都与受造物一同工作。神引导受造物独特的属性，导致他们做他们应该做的事。好，换言之，我们认为许多自然发生的现象，圣经说是神在背后主导的，所以这个呢可以称为首要原因，或者说主要原因。神透过每一个受造物的独特属性和行动，达成我们所看到的结果。所以借着事物的这个独特属性，这个是次要原因，或者是第二原因。所以这个意义谈论什么呢？神的护理工作包括了协力或者协作的工作，而这个概念就是神继续的保存这个世界，而且透过这个受造植物一同完成他的工作。好，那么我们这么讲还是比较抽象一点，我们来看几处经文来继续的帮助我们理解这个概念。箴言书的十六章第九节是这么说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我们可以筹算自己的道路，我明天到哪里去，对吧？我明天干什么？我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学位念完？我什么时候能找一份工作？我什么时候成家？你可以筹算，可是能不能实现呢？有好多事我们主宰不了，对不对？你说我可以努力念书，我决定两年毕业，可以，但是两年毕业，我说我三个月能找到工作，你能够自己决定吗？我们很难，对吧？所以这节经文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这里所用的指引，就是在描述神的协力或者协作的工作。那我们再来看第二处的经文，那这一处的经文，让我们更好的去明白这个协力的概念。创世纪的第四十五章第五节是约瑟讲的话，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好，这是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讲的话，对吧？好，这段故事我相信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熟悉，就是约瑟在年轻的时候被他的哥哥们痛恨，瞅着机会哥哥们把他卖掉了，后来辗转来到埃及，过了大概大约十几年之后，大约十三年，约瑟做了宰相，又过了七年的丰年，再过差不多两年的这个荒年，所以在他大约四十岁的时候，或者接近四十岁的时候，跟哥哥们相认。那个时候这个约瑟对他们的哥哥们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在我们实际的经历里面，是的，是哥哥们卖的，可是约瑟进一步的认识到哥哥们做事的背后有神的手在做工，他说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现在我们就来看这个问题，到底是神差约瑟到埃及来是主因，还是他的哥哥们卖他是主因，哪个为主？当然是神差他为主，对吧？好，所以哥哥们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一个工具，完成 神预定的计划。好，所以这个就是主因跟次因的这个观念。那么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 小孩子，一个小女孩，大概现在有五六岁。那么有一次她在那里这个礼拜堂里面有点调皮，我就说，来来，我跟你玩一个游戏。好，我就牵着她的两只手跟她转圈，我说跟你坐飞机，飞起来。好，我就跟她飞起来之后她挺开心的。好，所以过了几天又一次见到我还要飞，过了不久她又见到我还让我跟她飞。好，那么我他飞的时候呢，我就牵着他的手，我说你要做一件事，一个你要把你的腿收起来，然后尽量的不要往下翘，对吧？好，他挺很听话，所以我们这个把他转起圈来的时候，他也挺像一种找到一种飞翔的感觉。好，那么他就在做这个合作的工作，对吧？他愿意听我的话。他如果腿伸得很直，故意的上下踢，那就很容易摔到他的腿。而能够飞起来，能够转圈，是我起主要作用，对不对？好，所以这里面就是主次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圣经里面会看到类似的情况，这里是讲的神保守这个职工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协力的工作。那么协力的工作，当然我们还可以去看其他的一些经文，在刚才读的《使徒行传》是一处了，另外就这个《创世纪》里面，也讲的类似的情况。保罗就总结啊，《使徒行传》第十七章这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啊，等等等等。后面讲一句话啊。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好，继续往下看，最后一句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是保罗引用当时的古希腊的一位诗人的一句话，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哎，我们大家一定会说，哪里，我是父母所生的嘛，对不对？哎，可是圣经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为什么父母能够生我们？是父母结合产生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新生命产生的过程也是神做工的一部分。好，那么所以保罗在这里才会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那我们继续来看后面还有一处经文，约伯记三十七章里面说，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么说，说等等等等。最后在十三节，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神降雨降雪对某些人是一种慈爱的表现，对有些人呢是一种刑罚的表现，对吧？神要降雨雪，透过这些雨雪来成全他的目的。那如果我们这次我们会看到这个协力或者协作的这个护理的一部分。那我们继续来看护理职工的第三个部分，就是管制啊，管制或者说治理。那么神的管制或引导受造万物，神管制受造世界并引导所有的事发生，都有各自的目的。换句话说，这世界的发展和存留并不是因为几率，也不是因为命运，而是因为神。好，这就是我们有神跟无神的和无神的观念在这里面产生重大的分别。我们同样看待世界，同样看待历史，可是会得出不同的解读。好，那么这里面呢，就是讲到这个神怎么管制这个世界，目的是完成他的旨意。诗篇一百零三篇第十九节说，耶和华在天上立定宝座，他的权柄要统管万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一节经文了。好，神的权柄涵盖一切。在这个但以理书第四章三十四节，这里讲到这个当年的尼布甲尼撒王，那个时候的巴比伦兴盛一时，是但以理还在位的时候，让这个尼布甲尼撒经历过一些神奇妙的作为，所以他就认识到神的主权。他是这么说的，日子满足，我尼布甲尼撒举目望天， 我的聪明复归于我，我便称颂至高者，赞美尊敬活到永远的神，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他的国存到万代。后面说，世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在天上的万军和世上的居民中，他都凭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手或问他说你做什么。这是一个古代的君王做出这样的一个总结，认识到一位掌管万有的神。这一句话放在新约里面的一种表达，就是今天我们读的第二处经文，罗马书的8章28节，神使万事互相效力。这个万事是什么？是一切事，无论你看见的没看见的，无论我们知道的或者是我们不知道的，背后有人讲你坏话了，我不知道，神知道。后面有人给我挖个坑，我一往后一退会掉下去，我不知道，但是神知道，对吧？前面有一个陷阱，我不知道，神会知道。这里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同样的经文在以弗所书第1章里面也有这样的描述。第1章11节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做万事的，随他自己的意思行事，而且做一切的事。12节说，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好，是有目的的，神随着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在做万事，他的目的叫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的人能够去称赞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愿意不愿意好好的去赞美神，对不对？这是我们首先要不要发出这样的观念。这是讲到神的管制之功。那我们刚才读的这几节经文呢，有这个大致做这样的总结。第一，就是讲到神的管制，他的范围，神管制的范围包括他的百姓，全地所有的事物，所有的人，好人坏人都在神的管制之下，就是以弗所书1章11节说的万事。耶稣说，五只麻雀不是卖2分银子吗？如果神不许可，一个都不会落在地上。耶稣又说，连我们的头发都被数算。帮帮忙，我们谁知道自己的头发多少根？反正我是不知道，对不对？你除非按照它的面积计算，大致总数你可以计算。但是我们有多少人的头发，我相信没有人去数过。可是圣经说，我们的头发神都数算。当保罗被兵丁押解去罗马的路上，他们在海上行船，经历了暴风雨，经过了多少日子之后，有一天神告诉保罗，他说，你尽管放心，你会平安到达这个岛上，连船上的生命一个都不会损失。保罗就对他们说，就对船上的兵丁和水手说，你们尽管放心，我们船会损坏，但是一个生命都不会丧失，而且讲了一句话，我们的头发一根都不会损坏。那时候我觉得这些经文觉得很奇怪，都掉到水里了，随便扒拉扒拉，或者一根草缠住，总归有根头发掉下来吧。可是保罗说，一根头发都不会损坏。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神管制的范围，可以无微不至到这样的地步。我们所信的神何等的伟大，就像是今天我们唱的第1首诗，可是又是慈爱细致到一个多么的地步，连我们的头发神都会数算。第二，这几节经文给我们的总结，神的管制是良善的，他不单单有目的，而且这个目的是良善的，一定有好处。所以这里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是得益处。当然这些益处是什么，你继续往下读就知道他的益处在讲什么，不是单单的说，我身体完全健康，多一点收入，不是单单这个意思。那么这里面讲的神的管制是良善的，而且神的管制特别在意他的百姓， 因为这节经文说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这个世界神的掌管，可是神的目的不一样。对于信的人跟不信的人，是神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是不一样的。弟兄姐妹，我们在生活里面也是如此，包括我们在礼拜堂里聚会，是你家的孩子跟别人家的孩子，你会不一样的态度；是教会的孩子和马路上的孩子，你是不一样的看法的，对吧？在礼拜堂里，我自己的孩子我可以责骂他批评他，可是别人的孩子我就要掂量掂量是否合适。我不是说不会批评啊，我在教会里久了做牧师，有时候别人的孩子我也会去管，但我有时候管了别人爸爸 不高兴，不高兴归他不高兴，我该管的人还是会管。好，可是你会发现他不一样，对吗？当外面一群孩子在玩耍的时候，有一个摔倒了，你会先考虑什么？那个摔倒的是不是我的孩子，对吧？如果摔倒的是你的孩子，你可能会跑出去看看怎么样。如果是别人的孩子，哎呀没事，摔一摔起来就行了，对吧？所以是你的孩子跟不是你的孩子是有区别的，神看这个世界也是如此。所以才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第一，我们要问问我自己有没有爱神；第二，我要问问我有没有按他的旨意被召。当然我们每一个蒙恩相信主得称义的人都是蒙召的人，但是我们有没有爱神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啊。所以我们怎么爱神跟什么神怎么回应，那也是有一个相互这个互动的关系。所以越是爱神越能够经历神的作为。这时我们会看到神让我们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好，弟兄姐妹，神叫各样的事发生，为的是让我们更好的像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后面又说，预先所定下的又召他们来，所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后面一句又叫他们得荣耀。好，这里面有两个重要的点。第一，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得益处。第一个，好好的更多的效法他儿子的模样；第二个，现在将来的荣耀。好，所以这两者是连贯在一起。我们越是效法他儿子，将来越能够得荣耀，对吧？是这样的观念。这是我们会看到神的管制有良善的效果，而且尤其是在我们这些属神的百姓上表现出来。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你就该可以多么可以有把握的确信，无论什么事发生在我们身上，神都有他的美意。是的，即使我们有时候不理解，即使我们有时候很抱怨，甚至到一个地方恨不得没有生到这个世上来。好，我们再看第四个总结，就是神的管制是蛮有全能，神唯有神能决定管制的计划，也知道计划的目的和意义。好，神知道目的和意义，有时候我们人会看不到。好的事情发生，我们现在不晓得结局如何，我们也不晓得他会带来什么的后果，但是神知道。所以这里的总结就是神的管制蛮有全能，而且最终要成全他的目的和计划。诗篇103篇就是刚才我们读到的，神根据自己的意志行事，他不需要我们来指导他，也没有人有资格问他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这个世界有多少偶然，可是当我们信主之后，我们发现实际上神许可的这些事并非偶然。有两个男生跟女生，两个人彼此认识多年了，两个人都是单身。有一天这个男生鼓起勇气对那个女生说，他说你单身这么久了，不如让我做你的男朋友吧。 那女生扭头看了看，就说：“你呀，配不上我。”然后这个男生就说：“哎呀，你在上学的时候老师没有教过吗？做选择题，选错宁可选错，也不要空着。”那个女生一听，好像有点道理，对吧？好，然后那个男生又说：“你就选我试试呗。”那个女生想了想，是啊，宁可选错也不要空着嘛。好，试试就试试呗。所以有时候婚姻是这么促成的，对吧？好，回想回想，我们跟自己配偶的关系，如果你从这个世界的角度看，有多少偶然性，对吧？当我们进入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会发现，哦，圣经说那是神所配合的，是神所配合的，我们人没有权利把它分开。所以一旦进入到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是没有回头路的。你就想，除非死能把我们分离，好，我们不应该把它分开。你有了这样的决心，置之死地而后生。所以如果丈夫跟妻子说，反正我们两个就是绑着一条线上的蚂蚱，无论怎么挣也挣脱不了，你就会想，哎，我怎么好好的合作把这个婚姻经营好，对不对？好，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妙招。好，这个世界看起来有太多的偶然，回过头来看，处处满了神恩典的作为。今天我们去思考这个神护理的教义，这个教义给我们什么提醒呢？或者说给我们哪些思考和运用？好，我们为什么需要明白神是护理的神？明白神是护理的神，我们就知道神在掌管一切，对吧？我们所经历的事，所遇到的事，总归有它的目的和它的意义。今天你生病不是突然的，今天我遭遇患难不是突然的，有一些事情跟我们的罪有关系，有一些事情不是我们的罪，有一些事情有可能是别人的罪，或者是社会的罪等等，有时候不是我们直接的责任，可是这一切的背后，神在护理。第二，神的护理涵盖万事万物，是否免除我们的责任或我们的本分？回到刚才我们读的创世纪的四十五章，约瑟说，你们把我卖到这里，可是是神预先差我来的。弟兄姐妹，我们回过头来去想，神差遣约瑟到埃及去，除了哥哥被卖，卖他有没有其他方式？有没有？有的嘛。约瑟突然想到，哎，我去出门旅游，跑到埃及去了，对吧？或者我父亲给你一样责任，去卖一样东西，跑去了。所以神如果差约瑟到埃及，会有千百种的方式，可是在这个实际经历里面，是他的哥哥们卖了他。哥哥们有没有责任？有责任。这就是我们一边思考神的护理，可是神的护理没有免除我们的责任。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概念的另外一个层面，就是神管制万事万物，我们该怎么回应呢？我们如何回应神的管制呢？同样回到海德堡的这个要理问答，讲的我们要信靠顺服有耐心。那海德堡的要理问答怎么描述这个信靠？我在这里跟大家读一下。他说，我相信我们耶稣基督永恒的父，从无创造了天地和其中的一切，又用他永恒的计划和供应托住并管理天地。他因着他儿子基督的缘故，做我的神和父神。我毫无疑惑地相信他必供应我身体和灵魂一切的需要。此外，在流泪的幽谷，无论他给我什么不幸，都会变为对我的益处。因为他是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能如此行，并且他既是一位信实的天父，他也愿意如此行。这是这个教理问答 怎么样描述信靠？我们生活经历里面，处处只要我们更多的顺服，都能够经历他更多的作为。有一个地方的教会，有一天呢，他们要举行一个见证分享会。见证分享会，他们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预备，就是弟兄姐妹，如果你最近生活里面有什么愿意跟大家分享，或者信仰上，或者生活上，都可以自由的分享。那一天见证会，这个就举行啊，好多弟兄姐妹分享他的生活经历，有的是难处，有的是顺利。后来有一个姐妹也站起来分享，那个姐妹呢，口音比较重，啊，所以她讲话好多人听不懂，啊，那么前面三分钟，大家还有耐心，啊，过了三分钟，有些人就耐不住了，啊，有的人就开始东张西望，哈哈，有的人就开始向主持人这个送眼色，啊，又过了五分钟，那个姐妹还在继续的讲，她讲得很投入，可是大家越听越糊涂，不知道她在讲什么。又过了十分钟，开始有人悄悄地提醒这个主持人，哎呀，这个不能再继续讲了吧，那个主持人又不好意思阻止他，这又过了几分钟，终于有一个弟兄忍不住了，就站起来说，哎呀，某某姐妹呀，你今天讲的我们实在是听不懂，这个能不能这个请你停一下，不要再讲了。那么他讲完这句话之后，那个姐妹稍微停顿了一下，然后就突然大声地讲话了。她说，哎呀，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讲话呢？哎呀，你瞧不起我，啊，这一句话大家都听懂了，啊，她说你们都瞧不起我，藐视我，因为她反复地讲这句话，哦，那她声音越来越大，啊，就是好像要吵起架来了，啊，那么那个时候呢，其他的这个弟兄姐妹有一点眼睛就开始瞟那个弟兄了，你心里想，你干嘛要去讲那句话，啊，你干嘛要站起来拦住他呢，啊，可是呢他就在那里不停地讲，啊，后来那个主持人实在没有办法，就说这样吧，哎，我们的见证暂时停止，我们大家都跪下开口祷告，啊，所以弟兄姐妹都跪下来，这个大家开口祷告。你说他一开口祷告，有个人三分钟有话讲，五分钟就没话讲了，啊，所以祷告一会儿呢，大家声音就慢慢的平息下来了。哎，结果听见那个姐妹还在这站在那里，哈，可在站在那里呢，可是这个时候不那么大声的吵了。过了一会儿，就听见她轻声的开始哭泣，啊，开始哭泣。哎，过一会儿，她就声音哭得越来越大，大家也不好意思拦住她，哈，刚才讲话讲不停，现在又哭不停，哈，所以她就心里就犯毛，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后来那个姐妹就声音越来越大，哭的声音很大，很伤心，很这个真真实实的痛苦。过一会儿她就开始讲话了，她说，主啊，我真是很亏欠你，我突然发现我自己多么的不配，我还以为自己灵性多么刚强，没有想到弟兄的一句话我就受不了，我就这么的发火，哎，他讲讲他就在那里真的流泪，就开始认罪。那么他们的一认罪，那个弟兄也急着认罪，他说，姐妹呀，哎，我真是不好意思，我不应该那么推这个催着你不要讲话呀，好，那么两个人认罪，其他的弟兄姐妹也就该着好多的人 都在主面前认罪，承认主在主面前的亏欠，好，那一次的见证会就变成了一个认罪会，而且是一个很甜美的聚会。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有时候碰到一些事情，没有那么的青红皂白，没有办法说得清一定是对一定是错，或者你对或者我错，有时候我们走到一个地步不知道怎么办，降服在主面前吧，求神给我们智慧，因为我们相信神掌管世界，也掌管我们自己，也掌管家庭，也掌管我们教会的事。我很感恩我们现在教会有了两个新的牧师，所以神的护理，神也供应我们教会的需要，我们也求神带领，我深信神继续的恩待我们教会，能够为他所用。我们一起祷告。慈悲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把这两节经文摆在我们面前。耶稣，你做事直到如今，而且我们确信你现在继续在做事，而且神，你是万事互相效力，叫我们这些不配的人却蒙召的人得益处。我们仰望你的恩典，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更好的信靠你，顺服你，更好的经历你护理的奇妙和作为。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